最后的一天，前面是新的一年，前路有谁知道是蒙福的一年呢，还是一个失败的一年？我们当中有谁恐慌？因为前路你好多不看不清楚。有谁担忧？那是我们中间有谁有肯定？有谁有平安？前面的新一年，你人生最高的追求最目是什么？前面的一年，你人生最高最先的追目一定要得到的是什么？更重要的一个问题，主耶稣要求我们怎么样面对新的一年。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主耶稣要求我们重整我们的次序先后。次序先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字，英语就是 priority。 有没有听过这一个字 priority？ 哪一件事是最先，哪一件事在后面？很简单的一个字，但是很简单的一个字都断定我们前路这是成功的还是失败。一个学生读书不成功，为什么？因为他的次序先后搞错了。他说我打击先打击后读书。一个婚姻失败呢，什么原因呢？因为两夫妻两个人每一个都坚持说自己的利益先，别人的利益后，自己的喜好先，别人的喜好后。主耶稣很关顾我们用什么次序先后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耶稣许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蛮有丰盛的，丰满的生命。耶稣曾经这样说啊，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啊，他们的生活是那么贫乏的，没有丰满没有丰盛的？都是同一个原因，错误的次序先后。一次又一次的主耶稣吩咐我们，你要跟随我啊，你要做我的门徒啊，你们要抓住一个更新改变的人生次序先后。主耶稣对我们说，你要跟随我，你要做我的门徒啊，你一定要抓住基督徒的人生次序的先后。主耶稣说，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了，除了神的国，除了神的义以外，我们的人生不能够要更先的追求追慕。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呢也记载同一句话，你还记得吗？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了一句话，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今天的经文路加十二章应该是三十一节，路加也是这样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那路加没有记载你们要先求神的义，不是因为路加改变了他的教训，只不过是因为路加缩短了他的记载。耶稣的话很清楚地命令我们，我们跟随耶稣的，我们做主门徒的，除了神的国以外，除了神的义以外，我们的人生不能够有任何别的更先求更追慕的事情。前面的一年是成功是失败，就在乎我们行事为人次序的先后有没有遵从主耶稣的命令。但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不是主耶稣的意思。那好些有不少的信徒，他们以为啊，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就是奉献自己， 到神学院里面去读神学，要做传道做牧师，以后的基督徒这样想，但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被主呼召做传道做牧师，父神只呼召一少部分的信徒做圣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这样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神赐给一些人呼召做使徒，神赐给一小部分的基督徒做先知，一小部分的人做传福音的，一小部分不是传福音的，做那个布道家 evangelist 布道家，一小部分的人做牧师教师。但是主给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护照，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不等于蒙呼召做传道。蔡汉良牧师，我不晓得你没有见过蔡汉良牧师，老牧师80多岁的，以前有好几次在我们教会讲到的 Phoenix 闽南青兴会的一个相当神重用的这个领导，他跟我讲好多次的，他差不多每一次见到我了，他都跟我说同一个故事。他是闽南青兴会的领导啊，常常对他这样说，他说闽南青兴会有好多神学院，但是神学院里面那么多神学生，只有1/3能够成为中心的传道人，1/3能够成为中心的传道人，如果他们谦卑愿意接受辅导。但是1/3的神学生啊，从来都不应该进入神学院。神没有呼召每一个信徒去做传道人，如果神没有呼召你的话，那你不要到神学院去预备做传道人。但是如果神呼召你的话呢，你跑不掉的。所以第一，先求他的国跟神的义，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进神学院去读神学做传道人。那第二呢，神的国在这里，在这里不是说神笼统性的一般性的形容他管制创造所有。神当然是管制大自然跟历史每一件事情的，当然每一件事情，大自然发生每一件事情，人的历史做每一件事情，神的手都管制。那个不是一般性的神的国的意思。神当然是创造了宇宙万物，统治主管宇宙万物，从宇宙万物创造开始，神管制的时候啊，没有一分一秒离开过他所创造的。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目的，从来没有离开过大自然，从来没有离开过历史。但这不是耶稣所提到的神的国神的义。耶稣所讲的要我们要追求的神的国神的义很狭窄的，专一的是提到神的国就是神给人罪人的成就，就是神的国。基督已经来临了，上个星期我们纪念了救主已经来临了，神成就的大门已经打开了，罪人可以得到神的成就了，罪人可以进入神的国里面了，罪人可以得蒙神的赦免了，赦免赦罪的人可以活在神的义之中，赦罪的人可以活在神的接纳，可以活在神的喜悦里面。赦罪的罪人现在可以活出神的义，因为神的国的特征叫做神的义。神的国已经来临，主耶稣已经宣告神的国来临， 神主耶稣基督已经彰显神的国的特征，就是神的义。主耶稣已经邀请万人，我们在内，进入到神的国里面。所以凡认罪悔改的，所有信主跪服主耶稣基督主权之下的，就已经进入到神的国里面。我们现在是活在神的国里面，主耶稣的吩咐要我们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就是这个意思。每一个基督徒只能够用这一个为他人生最高最先的最目追求，一定要看见，要看见每一个民族里面，要看见每一个世代里面，每一个人男女老幼都听到耶稣基督天国的福音，而进入到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天国，而且已经进入到天国里面的，他们的人生有彻底更深的更彻底的改变，归服在主的神的主权之下，归服在神的义之下，更彻底的进入到活出神的义，更彻底的得到神的喜悦。这个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神的国已经降临在人间，神的义已经在我们面前彰显，但是神的国跟神的义现在有没有完整的，有没有完全的建立在我们中间呢？还没有的。所以神的国是已经在，但同时还没有在。神的国是已经降临，但是同时还没有降临，一直等到主再来，一直等到神的国完完整整的完完全全的建立在地上，一直到神的义完全的实现在人间，一直到哪一日，我们这一般跟随主的人，我们这一般神的儿女，主命令我们，我们最高的追慕，我们最先的追求，我们最高最先的渴望，就是要见到，就是要建立神的国更大更旷的建立在人间。这是神的计划完全，不是我们的计划完成完全。持续的先后，很简单一个字，就是断定我们生命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要求。在我们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行事为人最高的追慕，但是呢，我们遵从主的命令呢有很大的难主的。基督徒的生命容易过吗？不容易的，不容易成功的，因为在前面有很大的难主。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两个难主，第一个难主就是世界的欺骗，世界的欺骗，太多的基督徒不能够活出丰满的人生，就是因为他们人生罪目的完全的颠倒错乱。世界对我们宣讲什么是人生最高的追求啊？世界给我们宣讲什么是人最先的追慕啊？世界会不会告诉我们人生最高最先的追求是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的荣耀？世界从来不会这样说的。世界对我们宣讲人生最高最先的追慕完全是相反的，自我的利益，自我的荣耀，我自己的享受，我自己的满足，我自己的奢华，这是世界对我们说的。我预备讲到的时候呢，我去阿灵顿海，我住在阿灵顿海，阿灵顿海那个图书馆那里有好多不同的杂志，最流行的他们不同的地方放 杂志的，我们以为杂志是一个地方呢，但他们有两个不同的地方，很少人看的是一个地方，最流行的最受人欢迎的最多人看的杂志呢放在那个墙上的。你去阿灵顿海你可以看见， 我去那个最流行的最受欢迎的杂志啊，我数一数，我有85种，85里面呢有27种是新闻的，一般的阅读 general reading， 一般的新闻阅读的，有14是讲吃的 gourmet food， 有17是讲到住的，装饰呢怎么样舒服了，怎么样优美的住的地方，有5种完全是健美啊 health figure 那一种的杂志，5种身材，有11本，有11种完全是讲漂亮的，穿什么漂亮，那个化妆怎么样漂亮，有四种是讲消费的 consumer spending， 消费的金钱买什么东西，有5种完全是娱乐，有1本叫 self， 有没有看见一个杂志叫 self， 我自己自我，有一种是 sport illustrated， 一个体育啊运动啊，但是这个运动啊是一个泳衣专刊，有没有看过 Sport Illustrated Swimsuit Issue， 那个杂志的封面呢是一个模特儿穿的泳衣，我很难想象到哪一套泳衣很贵，不可能很贵的，为什么呢，因为用最少的布料做的，曹英明白我说什么了，这个泳衣啊就算10块钱你可以买到，你也不要买啊，你不能够穿的，你在美国有好多海滩呢，你穿的话呢哪里去警察局的。58种杂志，最流行的最受欢迎的最多人看的68%都是世界要我们去追慕的，吃什么穿什么，擦什么在面孔上面，怎么样让自己更漂亮，怎么样住是美，怎么样住是舒服，住怎么样是威风。那我没有特别拿起最奢华的穿着的生活杂志，我没有拿起 Cosmopolitan， 我没有拿起 Glamour，我就拿起 people， 那 people 呢是普罗大众趣味的杂志嘛，普通人不是最富贵最出名的人看的嘛，就是普通人看的嘛。 people magazine 杂志要我们算叫什么呢，我拿起来那封面当然是很漂亮的人啊，第二页 L'Oreal 就是化妆的广告呢，另外第三第四页 Calvin Klein Underwear， 这是 Calvin Klein 很出名的那个内衣，第六页 Henry's Hard Cider， Hard Cider 这是酒了，第七页 Head and Shoulder Shampoo， 这是那个头发水了，洗头发的水，144页，58页是广告，吃什么穿什么饮什么喝什么，带什么在身上，摆什么在口里面，擦什么在身上，摆什么在头发上，穿什么在脚上，这个世界用什么来做威风，这个世界都是用金钱买的，买到的东西来做威风，越奢华的就越威风，越高享受呢就越威风，买到时尚最美的衣服就是最威风，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欺骗，我们要用这些同样的东西来做威风，这个世界欺骗我们，人生最高最先的罪目是自我的满足，自我的享受，那如果我们相信 世界给我们的欺骗的话，我们跟随主耶稣就一定失败的。如果我们罪目追求同样的先后，我们就很难遵守神的命令。耶稣对我们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先后。路加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节啊，谢谢。你看呢，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不要求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用的，我们需要的，吃什么喝什么是我们需要的，你们所需要的天父老早已经知道了。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是什么意思啊？外邦人就是指非基督徒，外邦人就是指不信的人，外邦人就是指这个世界的人。他们所求的，他们所追慕的，就是世界要求他们的。我希望大家能够看见这个很强烈的对比。外邦人，这个世界的人，不信主的人，跟基督徒的对比，你看见这个很强烈的对比吗？这个世界不信的人，他们所追慕追求的，跟基督徒所追慕追求的不同的。我也希望你能够看见，神从来没有，主耶稣从来没有贬低我们人吃的需要，从来没有贬低人喝的需要，从来没有贬低人穿的需要，从来没有贬低人住的需要。主耶稣从来没有命令我们舍去这一个血气身躯，主耶稣不需要我们苦待我们的身体。血气身躯是父神赐给我们的，这个血气身躯是上父神灌顾护养我们的，维护我们的。父神老早已经知道我们要吃什么，需要喝的是什么，穿的什么，需要住的是什么。主耶稣亲身的喂饱好多千饥饿的人，主耶稣也教训我们要喂饱饥饿的人。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祈求神赐给我们每一日的饮食。天父从来没有命令我们舍去这一个血气身躯，主耶稣命令我们只不过是不要像这一个世界，不要追慕这些东西来建立我们的骄傲。罪恶的骄傲就是以自我为威的骄傲。那不幸的世界，他们真正的是用买的东西，金钱买的东西来仗大他的威风。那是我们跟随主的，我们不用这些东西来建立我们的威风，相反的，我们追求的是神的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威风。神的国不是我们自己建立的国，神的义，这主真正是这样教导我们祷告。主祷文里面主耶稣说什么？我们要称天父为我们的神，父神是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在天之父，我最高最先的追慕是要看见你的名被尊崇，不是我自己的名被尊崇。我最高的渴望就是要见到你的国扩展到每一个民族当中，每一个世代当中，每一个人生当中，愿你的心意完成。不要让这个世界欺骗我们。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不跟随世界的价值的。不要让世界的次序的先后变成我们的次序先后。不要让这个第一个阻碍让我们拦阻我们遵守神的命令。还有第二个阻碍是我们不能够遵从神的旨意。第二个阻碍呢，就是不是从外面来的压力。我们活在世界上，外面有好多压力从外面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但是第二个 阻碍呢，不是外面来的压力，相反呢，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内边的发出来的，就是我们从里面心中的忧虑。你说牧师啊，我听到了，我不求自己的威望的，我不求我自己的名被冲高的，我只追求神的荣耀的，我不是有什么野心满足我自己的骄傲的，牧师，我没有野心穿意大利西装的，我没有野心那穿意大利皮鞋的，我不想吃那鱼翅燕窝鲍鱼餐的，没有味道的燕窝啊，麻雀的口水呀、啊，哎呀，有谁喜欢吃了？我不是用任何东西来向别人说我比你优越的，我只不过是个谦谦卑卑的一个信徒，但是我的收入很有限的，我很快的没有力量打工了，我不能够再活30年了，医药保险呢那么高，我怎么样付得起啊？牧师啊，我不穿意大利货的，我用中国货的，我买东西我到沃尔玛去买的，我要奢华一点呢，我最高我去 Costco 买贵一点的东西啊，我没有心追慕我自己，但是呢，我就出粮之后的立刻的用光了，我没有储蓄的，我没有资产的，我不担心 Social Security 破产，因为我不够钱在 Social Security 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有理由担忧的，每一个人前面有好多不肯定的。
It's okay.
每一个人都有理由担忧。路加给我们的信息是像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每一个人讲的，我们的安全，我们前路的安稳，不是从我们建立手建立出来的，乃是从神的手里面。我们当中资产高的，医生搏命的追，医生搏命的建立你的安乐，你医生最高最先的追慕都是建立你自己的安稳。但是今天的信息对我们说，不能够靠自己的资产，不能够靠自己所建立的，我们当中没有资产的，我们当中没有什么呢有钱可谈的。今天的信息也是一样，不是靠我们能够建立多少，乃是靠神的看顾。这一段经文当然是主的命令呢，将神的国、神的义、神的荣耀做我们人生最先最那高的追慕了。当时的一个经文也警告我们，不可以让忧虑使我们人生的次序先后颠倒错乱。主耶稣用两个道理来告诉我们，我们忧虑是没有用的，两个理由。第一个是从大论到小，第二个是从小论到大。第一个是从人的角度，第二个是从大自然的角度。第一个的道理是在22到23节，主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比饮食重要，身体比衣服重要。这个意思就是父神已经将生命赐给我们了，生命那么大的一个礼物，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会不信靠他，他一定会赐给我们细小的东西吗？最大的礼物已经赐给我们了，细小的东西就是吃的、饮的、喝的、穿的。既然天父已经赐给我们生命，我们怎么样会不信靠他？父神不会叫我们饿死，不会让我们渴死，不让我们冻死呢？那么大的已经赐给我们，父神怎么样不会将细小的 更赐给我们。所以耶稣用一个第一个道理，从大论到小，最大的已经赐给我们了，小的父神怎么样不会赐给我们。第二个道理是从细小论到大的，主耶稣说，你看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神都看顾喂养他们，父神怎么样不看顾喂养你跟我。从小论到大，圣经没有任何地方说飞鸟是神的儿女，飞鸟比人小好多啊，那么小的神都看顾，神怎么样不关顾喂养他自己的儿女。这个是从小到大的一个论。还有呢，神说你看那地上的百合花，今天开花，明天就枯干，当柴烧了，如烟消灭了。所罗门当年的荣华美丽都比不上这些百合花，短暂稀少的东西的花，神的给他穿的那么漂亮，何况你跟我神的儿女，我们的贵重是永恒的，父神怎么样会不给我们美丽的穿着。又是一个从稀少到大的一个理论，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这一半跟随主的人，我们肯定可以依靠他给我们饮食，给我们穿的。神不会让我们因为穿的因为湿的拦阻我们追求他的国，追求他的义，追求他的荣耀，追求去遵守他的命令。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借口说我怎么样能够追求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啊，我要先顾家了，我要先去广东人说完谁，我要去谋生先谋生了。我们没有借口这样说。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余下的时间我们来思考怎么样应用神的命令。第一，父神不容许我们用信心来免除我们的责任。神说我们不要担忧，不是说我们能够不负起我们的责任。经文教导我们可以信靠父神，父神一定供应我们的需要，吃的喝的穿的他一定会给我们。我们得到神的儿女那个父力的一个真爱，但是神从来没有给我们自由去做一个闲散的懒惰的人。父神从来不会给我们那个自由去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如果神用神机来喂饱我们，神当然可以了。神用乌鸦喂以利亚，以利亚的米缸，以利亚的水缸不劳自满的，但是神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一个话说过我们可以用同一个方法得到神的喂养。神怎么样喂养雀鸟的，外面的雀鸟，外面的鸟儿，是不是神从天有手伸出来一手满满的谷米一粒一粒的喂麻雀啊？当然不是呢，麻雀要去外面去找吃的，每一只麻雀有些是吃花枝的，有一些是吃谷米种子的，有一些是吃果的，有一些雀鸟是吃飞的昆虫的，有一些雀鸟是吃爬地 的昆虫的，有一些鸟是吃鱼的，有一些鸟是吃肉的，有一些鸟是吃死的肉的。雀鸟啊很勤劳的去找吃的东西的，但是耶稣仍然这样说，神喂养他们，意思就是说神供应粮食，神给他们方法使雀鸟能够找到吃的东西。神供应，但是麻雀还有竞争的。有一句英语说 The early bird gets the worm， 什么意思啊？ 早起来的雀鸟啊，早到虫吃啊。意思就是说什么，你懒啊，你没有竞争能力啊，没有虫吃的。神供应喂养我们，也要我们劳动，也要我们有竞争能力。我们劳动有竞争能力是我们的责任，信心没有免除我们的责任。神在旷野喂饱以色列民40年，每一天都有玛拿从天降到地上，神没有一更一更的喂以色列民，每一天有玛拿从天一降，每一天早上以色列民有出去吃玛拿来吃，也就是劳动，这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劳动的责任。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上帝会当我们是一个宠物，一个小狗，小狗吃的东西他也去找吗？你家的宠物一天每一天最好的食物一盘一盘的摆在他面前，他要喝的水老早一直摆在前面。 Come here doggy。 神从来不当我们是他的宠物。 Little doggy come here。 神说你出去负你的责任，如果你身体有健康有体力不负责任的话呢，不是信心，乃是滥用神的恩典。保罗怎么样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啊？保罗对基督徒，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说，你们自己原知道怎么样效法我们，我们没有尝白吃人的饭，倒是劳苦劳碌的，辛苦劳碌的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虑。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这不可吃饭。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说啊，不劳动的不是有信心，是滥用神的恩典。所以呢，第一个应用的信心没有给我们免除我们的责任，第二呢，信心也没有免除我们为将来预备。一个基督徒不为将来预备，不是有信心的基督徒，是一个愚笨的基督徒。父神对我们保证，我们可以靠他为将来所需要的，神一定看顾。但是同时上帝要我们说什么呢？父神命令我们跟蚂蚁学习， Learn from the ants， 向蚂蚁学习。蚂蚁有什么配得我们学习的？在箴言啊，6:6，神说懒惰的人呢，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到智慧。蚂蚁有什么配得我们学的？蚂蚁劳动工作，夏日收藏，为什么呢？为冬日有的吃。蚂蚁比人更有智慧啊，蚂蚁为将来预备。所以上帝对我们说，你是我的儿女，但是你做我的儿女没有免除你们的责任，你们要为将来预备，好像蚂蚁一样。不为将来预备的基督徒不是有信心的人，相反是个愚笨的人。那箴言呢，是圣经里面的智慧书本。父神说你跟蚂蚁的要做人的话，这是有智慧的人，相反的你不为将来预备呢，就是愚笨没有智慧的。基督徒要为将来预备，不论神怎么样看顾我们，我们建立资产有没有受到广告啊？是对的，他说你每一个月加100块钱的储蓄，你退休的时候呢，每一个月的增加多少的收入，这个很对的。我们不依靠我们自己的资产，我们不用资产的数目的那么大来壮大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是依靠父神的。但是我们的责任是要向蚂蚁学习，为将来预备。我们开车有没有买保险的？你不买保险啊，那是犯法了。 为什么呢？是为预备，预备。如果我们不为退休之后投资预备的话呢，不是有信心的基督徒，是愚笨的基督徒。那第三个应用呢，就是信靠父神的供应，不是说我们可以免除人生的苦难。主耶稣只命令我们不要忧虑，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说我们没有理由忧虑，我们有好多理由忧虑，我们只不过是不按照我们的理由去忧虑。耶稣真真实实的对我们说，每一只麻雀从天跌下来，神都知道。主耶稣这样说，神知道，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从来没有一只麻雀不会从天跌下来。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其实呢，有某某国家曾经呢有几亿麻雀从天跌下来。信心不免除人生致命的疾病，信心不免除人生的痛苦，信心不免除人生的忧伤，不免除人生的恐惧，信心不免除人的死亡。主耶稣只命令我们不要忧虑。让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邀请大家自我的省察。我还年轻的时候呢，刚刚18岁，学校呢报纸呢做了一个调查，他问呢每一个毕业生这个问题，问题就是说你30岁的时候你有做什么？我有好多同学都这样说，我30岁的时候我要做一个百万富翁，好多同学都这样说。那我的同学很老实，他们的梦想只不过是反映出这个世界的罪目。每一个人都尽早能够做一个百万富翁，你有没有这一个目标啊？圣经从来没有说基督徒不能够有着一个目标，但是你有这个目标是为什么原因？有好多人，我的同学那个时候一定这样想了，我30岁的时候做百万富翁呢，能够最贵的我也能够吃，最贵的我也能够喝，最贵的我就能够穿，最贵的旅游我都能够去。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世人就用尽他的精力去追，用尽所有的途径去追。百万富翁可不可能啊？特别是现在百万富翁啊，不是不可能的。你供满你的家，你住的房子已经差不多百万了，不难的，对吗？主耶稣从来没有说基督徒不能够做百万富翁，主耶稣只说基督徒不可以以百万身家做你人生最高的罪目。主耶稣只说我们基督徒跟随他的不能够用百万身家做我们人生最先的追求。耶稣只对我们说，我们跟随他的，我们做主的门徒的，我们最先最高的追求罪目就是神的国，不是我自己的国。神的义，神的荣耀，不是我身家买得来的荣耀。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新的一年之前，我们自我的省察，你跟我次序的先后是什么？符合神的命令吗？就是神的荣耀。不符合神的命令的话，不符合主耶稣的命令的话呢，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更正呢？但愿我们每一个信徒忠心的负起我们从神而来的责任，进入到新的一年，勤恳恳力力，勤勤力力的为主给我们的任命去完成，肯定信靠的面对未来不知道的挑战。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话， 我们生命里面所有需要的，你老早已经知道，父神已经知道。最大的礼物，我们的生命他已经赐给我们，他怎么样不会赐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最少的，连最少的雀鸟花神都看顾喂养，何况我们他的儿女一定会有更好更好的供应。但愿我们每一个信徒带着一个感恩肯定安稳的心进入到前面。你没有跟我们肯定说我们不会面对困难痛苦疾病，但是我们晓得每一个遭遇都有你的安排，都有你的旨意，我们都用抓住这一个肯定进入到前面的年月。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